北京时间10月9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蔡英文在双十前夕喊出了新四部，并指派宋楚瑜参加 APEC， 能否促成习宋会为两岸破冰？另一方面，北京对台定向调控，推出所谓的蓝色旅游，是否意在分化台湾？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我们脸书直播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鲍荣。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发展。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公布一段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2005年的视频，披露他对女性粗鄙猥亵的言论。该视频在美国各界引发了轩然大波，该视频所引发的效应仍然继续延烧当中。川普星期六在推特上表示他绝不会退选，表示媒体和建制派人士企图通过公布这段视频阻挠他的白宫之路。川普表示，这段备受瞩目的视频的目的是要在总统大选前分散选民的注意力。他表示，要将精力重新集中在跟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辩论上。他争辩说，希拉里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妇女犯下了更严重的恶行。奥巴马政府表示，要立即重新检阅白宫对沙特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在此之前，星期六在也门首都萨那举行的一场葬礼遭到了空袭，导致超过140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当时哀悼者正在参加由胡塞武装组织主导的也门政府内政部长的父亲的葬礼。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奈德·普莱斯发表声明说，我们对今天发生在一个殡仪馆的空袭深感不安。他说，这似乎是一连串对也门平民发动的袭击。普莱斯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合作不是一张空白支票。沙特阿拉伯否认发动这次空袭，并表示计划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星期天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河南安阳市法院星期天的宣判还称，白恩培死刑期减满为无期徒刑后，他也将被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除了云南省委书记外，白恩培2014年8月落马前还曾担任过青海省委书记、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要职。他在法庭上承认受贿高达2亿多人民币。中国媒体曾披露他与原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多名大老虎过从甚密。白恩培在接受调查时承认，周永康曾要求白恩培关照其子周斌所参与的一个铅锌矿收购项目。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再次重申了其在两岸关系上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屈服压力也不对抗的新四不原则。蔡英文一个星期以来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他的两岸关系新四不原则。星期一是台湾的双十国庆日，观察人士认为蔡英文的国庆讲话将会成为两岸关系改善的又一次契机。蔡英文因在520就职演说中没有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而令北京大为不满，称他没有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蔡英文说，他已展现出最大的善意和弹性。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上个月底说，蔡英文在双十讲话中无论作何表态，九二共识这个坎儿是绕不过去的。国际奥委会星期六提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一个新的兴奋剂检测机构，由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机构和主要体育大国奥委会负责人参加的国际奥委会峰会星期六在瑞士洛桑落幕。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如何让反兴奋剂体系更独立于体育组织，并且在反兴奋剂框架下建立新的兴奋剂检测机构。国际奥委会提议的内容还包括将服用兴奋剂的制裁决定权交给一个体育仲裁法院，而且促使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教练员和医生等相关人员将负刑事责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蔡英文发表双十文告前夕喊出新四部测试风向，指派宋楚瑜出席 APEC， 能否上演习宋会？
北京对台定向调控，推出所谓的蓝色旅游，是否有意借此分化台湾？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蔡英文在双十前夕喊出了新四不原则，并指派宋楚瑜参加 APEC， 能否促成习宋会为两岸破冰？另一方面，北京对台定向调控，推出所谓的蓝色旅游，是不是意在要分化台湾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在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嘉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您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请到台北演播室里面的嘉宾。那么今晚呢，在台北参与这次讨论的呢是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的副主委张思刚先生。张副主任您好。
大家好，
感谢张思刚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欢迎这个张思刚主委能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那么稍后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里，我们也将为您邀请到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员曹玉芬女士，在稍后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蔡英文国庆谈话的一个评论哦。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我们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在脸书上的直播。另外我们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这几天可以说是频频的接受国际媒体的专访，向中国领导人喊话，希望北京当局不要误判情势，以为用压力就可以让台湾人民屈服，并呼吁两岸要尽快坐下来谈。与此同时，蔡英文正式宣布指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担任特使，参加下个月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究竟两岸是否会走回对抗的老路？宋楚瑜又是否有机会借由 APEC 与习近平会面，为两岸关系开启一扇对话的窗口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张思刚主委哦。这个我们看到蔡英文继520的就职演说之后，即将发表一个重要的双十文告，就是明天了。那么他在今天发表的最新谈话中提出了新四不的原则，事实上是重申哦，他强调是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他还呼吁两岸要尽快坐下来谈，透过对话来解决问题。我想请教您，认为这个你怎么看蔡英文所提出的这个新四不原则呢？
我想他这样子一个方式啊，大概是跟之前所谓给党员的一封信啊做一些区隔。上个礼拜那封给党员信里面态度比较强硬，就觉得说要给不要拒绝屈服压力啊，然后呢不会跟这个感觉是说不会跟北京低头。但是前天的这样一个访谈里面，感觉的调子又放软了啊。所以其实这是否在明天的双十谈国庆谈话里面，是不是展露出蔡英文继续这种比较调子比较软，然后比较想要跟对方来谈的这样的调性继续走下去？毕竟对于蔡英文来说，他不太有这么多的本钱去把两岸关系搞得太僵。虽然到目前为止啊，好像目前内部的情况对蔡总统的两岸政策感觉并没有太多的声音出来，但是隐隐然的，他这个压力，特别是来自于非绿阵营的压力，对希望两岸的部分能够维持过去的一些交流，还是有这相当的期待的。所以我认为在明天的双十谈话里面会是一个关键啊，这个关键不但北京在看啊，我觉得在华盛顿这边也在看，因为之前普瑞泽也讲了，这今年的双十节谈话会是一个两岸关系重要的一个节点啊，也许透过这样的谈话，让民进党跟北京的共产党之间两边来摸索出一个可行的对话途径。我想这个对于海峡两岸的民众，还有对整个国际的和平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向的走法。
好的，那么刚刚除了这个新四部之外呢，最大关注的也是蔡英文他指派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来参加担任特使，参加下个月在秘鲁召开的这个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究竟这个老宋出马能不能为两岸破冰哦？我想要先请教这个张思刚先生，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宋楚瑜本人他怎么谈在 APEC 上可能出现的这个习宋会啊。他是说不要太早掀锅盖，否则这个饭会煮不熟。他还说缘分到了自然是水到渠成。我们先来听听看宋楚瑜他本人的说法。
蒸汽锅在慢慢煮饭一样的，时间没有到，不要老是去揭开那个锅盖，这个锅盖揭得太早，那个饭就不会煮熟了，所以现在还不到时候啊，所以现在不必要太过于太早去做任何的揣测。
是宋楚瑜的说法，当然也有一些人说这个宋楚瑜他讲这个习宋会在 APEC 上可能上演，可能是他想太多，因为目前两岸关系还是属于比较僵持的一个状态。刚才张思刚主委你也提到了这个蔡英文的新四部原则，或是接下来明天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国庆双十文告，可能都是一个关键哦。您认为究竟明天蔡英文他在双十国庆上的一些谈话跟说法，会不会是这个 APEC 上面可以看到习宋会的一个关键，或者是说会提早掀开锅盖还是关上锅盖呢？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一次宋楚瑜宋主席啊去参加 APEC 会议啊，就对两岸部分我觉得不需要期待太大，因为其实真正解决两岸的还是习近平跟蔡英文蔡总统两位啦，那中间的这个部分都只是一个配角的角色，那在这个配角角色能够有多少的功能取决于整个大环境的一个背景啊。如果说大环境是热的，那也许配角的功能就会非常的好，就可以锦上添花，甚至达成某一些共识或者某一些默契。但是如果大环境里面是一个冷的，甚至在某些冷的里面还有一些隐隐然的这个对抗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配角的部分就很难去发挥可能的想象的这个作用在里面。所以说对于什么习宋会啦，或是说跟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在 APEC 见面，我倒是认为大家务实一点啦，不必去想太多啊，不必去想太多，不必期待太多啊，毕竟在 APEC 里面我觉得对北京会界定的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国际的场合，那国际的场合他有他的工作要做，那宋楚瑜呢他就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去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他这个部分至于他的部分就是完成他自己的任务，至于会不会在两岸破冰上面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呢，我的答案是比较悲观的啦，不会说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打破了这个跟对蔡英文政府的一个观察啦。那再来呢，其实对于两岸来说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抛出一些主题呢，比如说蔡总统说两岸尽快要坐下来谈，但是要
谈什么，
对，他重点谈什么，我谈的是上一次还没有完续的经贸货贸吗，服务贸易跟这货物贸易协定吗？那这样谈的协定民进党内部同意吗？那再来大陆那边要跟台湾这边想要谈什么呢？是谈这个两岸共同的这个一些设置这个办事机构吗？还是两岸的一些和平协议呢？所以说在两边没有共识的情况之下，我不知道说坐下来谈是要谈什么样的一个话题。你说过去八年里面议题很清楚，然后先从这个直航开始，然后经贸交流，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合作打击的相关的合作协定，就一逐步渐进的谈，到有二十二三项的这样一个合作的成果谈得出来的。但是你现在新的蔡政府上来之后，跟大陆的对话默契还有共识好像还没有建立，在这个没有建立的情况下，我再不知道要谈什么。那基于此，那假设宋楚瑜真的去跟习近平碰了面，我问他，我也想要知道说宋楚瑜要跟习近平谈什么。那这个谈话呢是蔡英文授权他去谈的吗？还是说他自己这个神来会发挥一笔来跟习近平来做一些谈话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啊，我觉得除了这些虚的，我觉得想这些虚的什么新四部啦，不要抗拒压力啦，然后这个承诺善意不变啦，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务虚啦。其实真正叫抛出议题，比如说对于货贸的部分还没谈完的，蔡政府新政府愿意继续谈，然后对于这个两岸监督协议的部分，他们在立法院可以要继续把它完成一个立法的程序，所以我觉得因此种种啊，我觉得都比一个空虚的好，不如两岸之间回到实质的议题上来，然后看看两边彼此出牌， 然后看我提出这个的货贸协定的后续大陆愿不愿意接受，或者北京因为他提出说我要在谈有关这个议题上面台湾部分需不需要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两块部分，我觉得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所以不管是宋楚瑜去 APEC 也好，或者说明天的这样一个国庆的谈话也好，我倒觉得大家只要冷静的观察，不必给予太多的想象空间。
好的，非常感谢张思刚主委回到华盛顿现场，请调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玉芬了。当然现在大家对于这个 APEC 上面是不是会出现习宋会有各种的沙盘推演，不过刚才我们张思刚主委是认为说这个老宋出马能不能为两岸破冰他是感到比较悲观的。不过宋楚瑜他自己也说，事实上蔡英文请他去参加这个 APEC 已经是释出最大的善意了。如果北京连他这样的人选，连宋楚瑜都不能够接受的话，两岸是否还能够有和平发展的愿景呢？玉芬，
是那个，其实如果大家期待他破冰，不如说是期待他不要破局啊。我想说，现在两岸大家，包括在美国这边的看法，都是说没有走到危机的地步。那当然就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啊，需要这个弹性创意，包括这个稳定。耐心，这个都是最近这个末见 AIT 新的理事主席在这个双上元讲话上提到的，所以说可能宋能够去本身就已经算是一个这个不要破局当中多铺了一块砖，但是大家如果要期待他去有大的突破，我觉得是期待过高。那但是我觉得北京基本上这次没有阻挠他，因为在宋先生个人来讲，他基本上是接受九二共识跟一个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哦，所以说北京曾经讲过说只要是认同这个的他们都能够交往，所以这其实也给了北京一个这个可以自圆其说的下台阶，因为宋先生并不属于民进党，那么他的立场过去很清楚，那么民进党这次借用他的力量去搭桥，那么他本身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中国两岸政策立场上跟北京基本上来讲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出入，或者是跟国民党没有太大的出入，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它就是一块搭桥的砖。那我在这边要提到就是说，过去在国民党的时代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联胡会，连先生跟胡锦涛有非常深的私交，那个时候 APEC 常常把两岸关系置于国际关系之上，因为就我的了解，曾经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要跟连先生会谈，那么他们一直在等跟胡先生的会谈敲定之后，才敲定了跟美方的会谈，还曾经一度让美方很不高兴哦，因为想说这么重要的会议，台湾怎么没有把它列为优先次序？那么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过去的 APEC 的国际论坛上，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两岸的论坛的这个铺陈，但是在现在的蔡政府，我相信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可能跟美方的会议跟国际其他友人的会议也同等重要，就是说他们会把这个中间的分量做一个重新的调整了。那但是我想能够北京接受宋楚瑜去的话，基本上至少这个锅没有爆掉，
蒸汽锅
是
好。那刚才玉芬也提到说蔡英文可能是选宋楚瑜来搭桥，不过对于究竟为什么蔡英文选宋楚瑜有很多的揣测，有人说这又是一个老蓝男哦，不过也有人说其实橘子已经变绿，蔡英文他使用的是一种出口转内销的苦肉计，因为可能预计到说北京一定会打压，到时候又跟 IKEA 一样，可以说是北京对台湾施加不断的压力，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揣测跟说法？
我倒不觉得橘子变，橘子其实从来都没有固定的颜色，
一直变来变去。
对，因为宋先生个人，我想作为一个小党，他在台湾一直在寻求政治人物的一个生存空间跟这个话语权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在北京相当也了解宋先生跟这个所谓的亲民党在台湾的实力了，因为从每一次的选举结果来看，连国民党的实力都不断的在下降，何况是亲民党啊？那当然比较大的是宋先生个人这个的角色的扮演。那么我相信倒没有老蓝男这样子的问题，而是就说第一个，当然如果说用的是这个跟北京立场已经比较接近的，北京还不能够接受，当然对台湾来讲的话，对内是可以有比较好的说法，就是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善意，北京没有接受啊。那另外就是说，我想蔡英文在这个当中的过程，其实宋先生个人都透过管道应该是跟北京有打过
招呼了，
对。那么他能够去，应该表示说北京至少不能够说欢迎，但最起码不排斥。那我觉得大家都在摸索说怎么样当中可以找到一个最好的沟通方式，因为如果真的台湾想去被打脸的话，你派一个独派色彩非常浓厚的人去就可以了。但是我想蔡英文在请宋先生出马的过程当中， 并不完全是这么权谋，说想要丢一个东西过去让北京来修理哦，然后回来制造同仇敌忾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嗯，
基本上我想，民进党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跟北京能够有对话。
嗯，好，我们目前好像也是收到最新从北京方面传出的是，到时候在 APEC 上面是不对话、不接触，但是也不阻挠。那么稍后我们还是继续谈这个宋楚瑜的角色。不过针对蔡英文，我们刚刚提到他提出这个新四不原则，我们补充一下北京的说法。蔡英文说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他的回应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不可动摇，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也是坚定不移。中国官媒新华社也引述安峰山的话说，任何势力任何人都不要低估大陆13亿多民意的坚定决心。好的，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很难得能够请到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张思刚先生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继续深入请教张思刚主委有关于国民党的两岸立场。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东宁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大概国台办的一个回应。那么想这一次蔡总统这请宋主席担任 APEC 特使，应该也是考虑过，也有他也到大陆去，也有见过很多重要的人物啊。
是，
但是刚刚东宁也提到了，这个大陆好像给了一个软钉子，不接触不对话，但是也不阻挠啊。
嗯，
那刚刚安峰山的这个回应里头仍然重申了这个九二共识，可以说好像目前两岸这个一个拦路石就是九二共识啊。那么在国民党这边，我们也注意到国民党日前在讨论这个和平政纲的时候，洪秀柱主席好像为了这个九二共识里头没有呐喊包括这个一中各表，而在国民党内部引发了一些风波。前副总统吴敦义还有副主席郝龙斌可能都有一些意见，那么后来又纳回去了。那可不可以请张副座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整个过程，就是说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什么这个去复回的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茶壶内的风波啦，我觉得连风暴都谈不上。
嗯，
我认为是一个风波，因为对于洪秀柱或是现在的国民党中央来说，其实并没有把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拿掉。我们大家在谈九二共识的时候，其实对我而言就一中各表是最重要的。九二共识就好像是名字，那一中各表是一个灵魂。好，如果说没有所谓的一中，那北京不会接受。但是如果没有各表的话，台北也不会接受。所以一中各表坦白讲就是让对方彼此呢能够有各取所需，各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这样的符号底下来满足自己的政治体制，同时呢双方又能够做实质的交往。所以对于这些，而且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有一个8年的时间去做一个落实的。好，所以在这落实的经验里面是可行的一个政策。所以其实洪秀柱并没有把那个一中各表这4个字拿掉，好，并没有拿掉。那你说他讲和平政纲，我想可能在某一个宣传上面来说的话是跟民进党的这个台独政纲来做一个对比啦。啊，这和平政纲是必须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这样的基础下完成。不过总之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还是我认为还是不可拆的8个字。
嗯，
还是不可拆的8个字。而且外面常拿做文章什么一中同表什么，其实并没有出现在国民党的任何的官方文件里面。我想这边要说一个是要说明的啊、所以整个国民党的政策路线还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当然是民进党现在不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样的讲法。不过我也常在讲，其实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也不是说在1992年还北京跟台北就已经认可的，它是经过长时间的彼此摸索，一直到03、04年以后，大家才觉得说可以用这一套的这个讲法来为彼此两岸的关系呢找寻出路。如果民进党觉得说这个不好，不想认，但是也没关系，我觉得他也可以去跟北京去做持续的沟通。哦，我想这在就创造其他的一个所谓的共识名词，就像柯文哲说什么15共识，大家稀里糊涂的模模糊糊的，还不是这个还不是上海跟这个台北的城市论坛还不是就这样办了。所以我在讲，如果说民进党其实可以不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但是他必须很负责任提出一套新的讲法出来，而且跟对方取得共识，然后成为两岸共未来的一个谈判的基础，我觉得就算这样我也是乐见的。
那张副座，我想再请教您，这个有人提到说 像刚刚安峰山提到，这个九二共识在大陆那边的诠释是一个中国原则，
是
并不是国民党所提的一中各表，您怎么看？
当然，这就是九二共识，我想说可爱的地方吧，或是可利用性的地方，因为反正对两边来说，大家都各讲各的。你在台湾讲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不会接受嘛？那同样，你叫北京讲出一中是所谓中华民国，他也不会接受，他也不会接受。那所以，其实蔡总统也讲了，就是说像按照我们的过去的宪法制度，然后我们的这个两岸关系的条例。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两边各自表述嘛。虽然台湾内部对于这个中国的定义还有很多的这些很多的这个争吵，但是不可否认的，我现在国号还是叫中华民国，我的宪法还是在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底下。所以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就是用这个一中各表的方式来做彼此的交流。那至于大陆怎么样诠释，我觉得是他对他自己内部的诠释。我觉得是这样。
好的，谢谢张思刚副主委。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曹玉芬女士，就是您当然这个九二共识是目前我们这个脸书上很多朋友也在关心的话题啊，这个大陆跟台湾的网友都也是讨论的相当激烈。那想请教您，就是说您是怎么看这个九二共识的内涵呢？因为这个像国民党立法委员赖世葆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那行政院长林权说，没有共识哪来的共识呢？哪算是共识？但是刚刚张副座就说了，没有共识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共识。那您怎么看这九二共识的内涵呢？
其实刚刚张副座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两岸在这个新加坡会谈没有九二共识这件事情，就当时北京并不接受有所谓的共识，也是经过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在后来民进党执政之后，发觉台海的这样的情势，他们更担心，所以说回头来北京接受了当年这个国民党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所谓没有共识的共识的说法。所以可以看得到说，这个其实共识是在彼此商议的情况下演进出来的。可是在那个部分的共识，最大台湾的问题就是说，民进党跟他所代表的这一部分的民意当时并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为这个共识去背书。所以今天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北京愿不愿意跟民进党在这一部分代表台湾新的民意的这个基础上面，去能够寻求到一个新的共识出来。所以根据刚刚历史，就是说这个共识其实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啊，那么是可以谈判出来的。那到目前为止，民进党就任到现在，美国并没有对民进党说过这个任何的批评哦。那就是说，民进党提出来的这个基本上关于两岸的看法，或者是对于一个中国的看法，没有抵触到美国最根本的一个中国政策，给美国在这个处理两岸问题上有足够的弹性。那现在当然就是美中台三方来讲的话，美国这个部分已经不会去挑战蔡英文的所谓的这个新的两岸政策，但是呢，他跟北京之间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下台阶？所以美国现在看法只是说两岸有问题，但是没有说到两岸有危机啊。所以这个跟大家感觉到现在好像两岸的情势有点紧张，我觉得有一点出入，就是说美国的看法在华府感受到的气氛啊，可能它是个问题，但是还没有达到危机，甚至说最近莫健的看法是说连僵局他都不认为是僵局，因为双方还在对话的当中。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那么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首先我们接进北京王先生您的电话。北京的王先生您好。
哎，
请说。
你好，你好。首先我想说，这个蔡英文总统提出这四不，
是
我认为无论他提出多少不，我在我们大陆人看来，民进党就是个搞台独的党，他骨头里就有台独的理念，所以说大陆和民进党的关系不可能有本质上的改变，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想谈下一个话题，就是说就是蓝色旅游吧。我想这个事儿很荒唐，其实蓝色旅游我觉得这个非常可笑。那如果 台湾因为它经常要选举，如果蓝绿互相转换的话，那怎么办？或者将来蓝色被彻底被绿色覆盖了，难道我们大陆的人就不去台湾了吗？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给我们上下半场都提出了问题啊、哦。下一位浙江的庄先生，您好，庄先生请说。
哎，你好，我谈两点啊、哦。有第一点，如果现在北京当局啊，现在还巴望着从民进党的狗嘴里吐出九二共识这种不入流的象牙，至少要像李登辉上台时要喊出国家统一，起码才有起码点要求吧，不然呢应该有点对自己有点要求。第二，我常像那个宋楚瑜啊、哦，像宋楚瑜这种老牌的政治投机客，而且他是隐形的台独，他是很隐藏起来的台独。这种而且政治信用完全破产，早就应该判政治死刑，共产党就不应该让他出席什么 APEC， 让他丢人现眼。国民党还有大量像这种吴敦义、郝龙斌，也要给他们立规矩，让他们知道伤害国家民族利益是要付出代价的。好的，谢谢。
好的，感谢浙江庄先生。彰化的杨先生您好，请说。
我个人认为啊，两岸之间呢、啊、要有共识哦、啊，我觉得就是民主的共识、啊。因为两岸之间啊，如果有民主啊，中国有代表性啊，你们选出来的代表有那个代表性啊，跟我们民主进步党啊来谈民主啊，我觉得啊，基本上两岸之间的共识啊，就会行比较接近，比较有代表性。我是觉得、啊，在中国大陆啊，是不是能够？我们民进党啊，以后是不是能去中国大陆去组党啊？去那边组织政党，然后参与选举啊？我觉得这个建议啊，看看中国大陆那边的那个领导人是不是愿意让我们去组党。我个人认为就这样，谢谢。
好的，感谢彰化的杨先生。我先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啊，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好像不管是蔡英文怎么说啊，什么新四部或者是旧四部，都会被北京认为是台独。刚才这位听众就提了，不管他讲的力抗中国，不屈服中国的压力，也不走回对抗老路，或是我的善意承诺不变，不管他怎么说不，都是被北京认为说他有这个台独的意识，甚至连这个选宋楚瑜都被说是隐性台独。你怎么看？不论蔡英文怎么提这个新四部，北京的方面好像对他已经不抱任何期望了。
也不能说不抱任何期望，而是在北京长期的去宣扬民进党是个台独政党，而且把台独这个主张妖魔化之后，我想今天很难转换过来说一下子就能够建立互信，或者是说让大陆的民众很理性的去看待说为什么民进党会是今天的民进党，为什么台湾的民意会选出民进党。所以说如果照这样的逻辑下去，就算蔡英文今天重申了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我相信中国还是说我不相信你，你要再表态表态再表态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不信任在根源在于说彼此长期的，就是说尤其是北京对于民进党长期的一种扭曲哦。所以我觉得但就是在问题在于说两岸最高的一个原则是不是和平发展是最符合大家利益的，如果是的话，那么继续的妖魔化或者是继续的让这个鹰派的声音不断的出来，那么让两岸原本已经那么长时间建立的这种交流受到了阻碍的话，我想说北京最后会或者台湾要就是说在最后就要回到就是说这个基本的历史大潮流，是说你要准备要发生冲突吗？还是说和平发展其实是最符合两岸的利益？如果是的话，那么就尽量要把这个鹰派的声音压下去，因为两边都有民粹，两边都有鹰派。那么如果说彼此不断的是在这个拒绝跟这个怎么讲攻击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下面去的话，到最后两边的民意的这个极端声音都会被激出来。
好的，在我们时间交给这个张副座之前，还要请他做结论之前，很快再请教玉芬，很简短的讲一下美国的立场，因为你刚刚也不断的提到这个美国新的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的说法。那么他星期三也说，对于蔡英文愿意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感到很振奋。他还说，一个牢固的台美关系将有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因为他们让两岸在对话打交道的时候能够更加有效。你怎么看美国目前的角色，会不会有可能在促成两岸对话的时候扮演一个从旁协助的一个角色呢？
我想说这个美国当然有说过他们是愿意去 facilitate 就是说如果在可能的范围去鼓励或者是说去提供这样的机会对话。那么到目前其实从蔡英文之前选举到现在，美国一直都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说要鼓励双方要有耐性啦，然后去想办法不要这个走上冲突的道路啊。然后 那么你可以，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从选前到现在没有看到美国公开跳出来批评过蔡英文一句话，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刚刚提到美国这边的政府，至少现任政府跟很多智库的解读是认为蔡英文现在已经在他提出来的这个他的这个方程式里面哈，他新的这个两岸的架构里面有足够的善意跟弹性，可以彼此在这个从一端到一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解释，就是既不能完全满足中国，但是也没有完全守在民进党原本最这个所谓基本教育派的路线上面哦，就是说这两个中间从 A 到 B 点中间，美方是认为说有中间有很多的弹性跟空间，可以在中间攫取一段，彼此找到一个说我可以所谓 disagree to disagree， 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但是就在于北京他在什么时候会认定说走到哪一点符合他可以认为下台阶的地方。
好的，那么张思刚副座，你怎么跟我们做个结论？究竟这现在是看到蔡英文说要力抗中国，北京方面回应说不要低估我们的决心，会两岸走回扁时期的对抗的老路，还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宋楚瑜去 APEC 可以开启一个两岸对话的契机呢？上半场总结，
我想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来两岸在会走到过去阿扁后期那样的强对抗的这样一个部分哦，因为不管是台北也好，或是北京也好，基本上都经不起这样的一个强对抗，这也不是两岸民众之福哦。所以我还是讲，就是说蔡总统他必须不断抛出一些议题，而且是实质具体的议题，来测试看看北京的底线在哪里。他还知道，他才能够去跟北京达到一个新的共识。如果说蔡政府觉得说九二共识不好，那想办法去创造一个新的共识出来。那北京的部分，我觉得他就把他的基础拉得很清楚，就是说我的基础就是九二共识。那这个看蔡政府这边呢，如何来去跟着九二共识这样子一个框架里面，但是又不承认这八个字这样子一个框架里面，怎么样求取共识？我觉得是未来两岸的磨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我认为真正的两岸假设出现一些比较大的裂痕，会是在明年的，也许是十九大的前后吧。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如果说两岸之间再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共识基础之下的话，说不定北京还会在采取一些比较可能比较强烈的一些举动哦，所以我觉得在目前在这一段期间里面是一个处于冷和的状态，但是在冷和里面还是两边还是要一些对话，不管是讲话是强的也好，或是软的和的也罢，那都是一个彼此探索底线的一个过程哦。虽然美国目前为止并没有对蔡总统的两岸政策有些指指点点，不过当时在520的这样一个贺电里面哦，他北京也算是对马英九过去八年的两岸的这个努力呢，他也给予一些肯定哦，也说那样的做法是似乎暗示那样的做法也可以作为蔡总统一个参考。不论怎么说，我觉得蔡总统作为一个负责任领导人，是有必要在两岸之间呢磨合出一个和平的架构出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思刚副座。那么有关于双十节前夕哦，这个蔡英文提出新四不原则，还有 APEC 是否可能上演习送会这样的相关讨论，我们到此先告一段落。不过听众观众如果对这个有其他的提问，或者是对明天蔡英文的双十文告什么期待，也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不过由于时间关系呢，下半场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北京对台定向调控推出所谓的蓝色旅游，究竟是不是要分化台湾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前往台湾旅游的观光，大陆观光客在蔡英文上任之后可以说是明显减少。蓝营执政的八个县市首长在日前访问大陆招揽观光，并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大陆业者随即趁着十一黄金周推出了所谓的蓝色县市之旅，行程聚焦蓝营执政的县市，还有大陆业者在广告中明确的写出九二共识力促民生。究竟北京的这种定点会台定向调控的策略，是不是在分化台湾内部的蓝绿势力？台湾各界对于这样 的蓝色旅游反应又是如何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张思刚副座，刚才我们听众有一位先提到他觉得这样的蓝色旅游很可笑，我不晓得您怎么看。还有刚才我们提到了日前蓝营县市首长八位访问大陆，会见了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有民进党的立委以当年清朝的吴三桂作为比喻来嘲讽，您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这样的嘲讽实在是有点太小气了啦，真的是不需要这样。因为对于这些蓝营的县市长来说，县内的一些旅游观光业者受到很大的冲击。日月潭过去是一个观光名胜的这重要的一个据点啊，大概目前为止40%的那个游船啊，就是游湖的游船是停着不动的，因为没有旅客。好，这个对于当地的生计来说倒确实造成一个冲击。好，那现在民进党执政的这南部这几个县市，包括高雄市啦、台南市啦，这几个县市他们也筹组一个所谓南方新势力，也要去跟大陆或是像其他的地方来招揽旅游客。所以对于每个地方县市长来说，把自己的县内的民生经济把它拉上来，是一个他们肩上必须要负的责任哦。所以我觉得实在民进党一些部分的一些民进党的朋友，实在不需要心胸这么狭窄了哦。另外一块，你说这些旅客来，你说真的只会到这蓝所谓蓝营执政这八个县市嘛？当然不可能嘛。他下飞机的地方，他就是桃园市跟这个或者是高雄嘛，或者是台中嘛。他下了飞机之后，总会有消费嘛。任何的消费都会带动地方上的一些成长嘛。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把客人引进来，让他能够到台湾的四处去走一走，我想这是一个他主要去的目的啦。我觉得民进党当局不用把这个事情看成好像变成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斗争哦。那当然，对于北京来说，他如果真的用这个方式，他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是稍微去用一下这个方式，开一个团，让下面的人配合一下上面的政策。那至于到底会不会全面的来看，我倒觉得是一个问号啦。我倒觉得是个问号。重点是蓝营的执政县市长愿意帮自己的观光业者来替他们请命，来让他们来去拓展市场，我觉得这部分是值得肯定的。
好的，感谢张思刚副总。那么在请教玉芬之前，我想先大家看一下这个大陆旅行社到底是怎么样喊的这个口号啊。我们看到大陆旅行社趁十一黄金周推出了所谓的新台湾环岛八日游的行程哦，锁定以蓝营县市为主的观光旅游景点，广告上写着九二共识，力促民生。讲明了就是欢迎大陆游客前往承认九二共识的友好县市参访，行程不包括台北101、故宫、中正纪念堂、士林官邸、阿里山等中国游客常去的观光景点，反而是以参观蓝营县市的风景区，包括了花莲的太鲁阁风景区、清水断崖、九份老街、南投的日月潭、新北市的野柳风景区等等哦。不过由于这个旅行团会从桃园机场来进驻台湾，并且会在台中市住宿一晚，还是不能够完全避开这个绿营的这个县市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玉芬，过去两岸友好的时期啊，大陆的赴台观光客一日就有万余人，那么现在520之后可以说是急冻了。根据昨天有一个最新的数字，大陆国家旅游局公布的这十一黄金周旅游市场的资讯报告呢，一号到七号总共只有7900多人到台湾，那么过去其实在好的时候一天可能就有16000多人，可以说是下降了连一半都还要超过。那么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的回应是，陆客减少，生命自会找到出路，现在已经变成台湾的名言了。我们看到，就张小月是说，生命会自己找到出口。那么，针对这个蓝色旅游是不是分化的蓝绿呢？台北的市长柯文哲也开口了，他说这种分化没有用，因为你还是要从机场进去，还是要到台北市。所以说，这个如果是跳降落伞，他就认了；否则这样的分化是觉得没有意义的。不晓得玉芬怎么看？
是，张小月这个主委这句话其实从侏罗纪公园出来的，生命自有出路，可能结果最后还蛮可怕的哦。就是这个可怕，不光是对台湾，可能对中国也是这样子哦。因为所以当初为什么要开放？其实是大陆一直在过去蒋经国三步的时代，一直要台湾开放。因为他发觉开放对他有利，台湾过去是三不不接触不谈判，对不对？不妥协，那么老兵要回家，然后这个是中共一直推的，说要老兵回家自己能够开放，然后接着要旅游观光开放，所以整个的过去的开放基本是大陆的一个主调，并不是台湾去主动发起的。因为当时中共起来后，他发觉说两边越来越远不来往之后，所谓的台独意识或者是这个中国连结就切断了。所以在过去蒋经国的这个最后这要这个过世之前，他开放了这个老兵回家探亲嘛。那我相信说在今天 国台办这个兰巴县的这个，虽然我们都觉得说这在实际上很可笑，就刚刚你大家都提到说飞机要在哪里降落呢，对不对？然后那你中间车子经过的地方是不是不准下来尿尿，也不准去买礼品呢？就是中间这个是非常怎么讲，不合逻辑哦。我觉得第一个是台湾这个火烧车事件其实是一个很大影响，表示台湾自己本身观光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么另外就是说，两岸之间如果都不来往，那是要走到什么样的老路？对于现在中国最担心的就是说，台湾已经没有任何的中国意识，或者是说完全跟中国去中国化。对北京来讲，有人从两方面看，一个是说这个是分化好了，是统战，是另外也有人说其实也是国台办理给自己找个下台阶，说我都不跟你来往，可是我现在必须又不能够完全不来往，我就找所谓的承认九二共识的现实来往啊。那如果这招有效的话，国民党就根本不会败选，因为国民党是承认九二共识的，可是他在台湾不管是当时的立法委员选举或者是这个总统选举都大败了，所以对台湾的人来讲，承认九二共识并不能改变国民党的命运，因为当时是一个经济很大的，是一个经济的因素。那经济因素并没有因为中国观光客进来有了大的改善，甚至很多人觉得因为这个一条龙，很多台湾的民众只觉得到处都是说中国观光客，把观光区通通都堵满了，他们连想要休假休闲的地方都没有，可是一般的民众并没有受惠哦。所以说整个政策在台湾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观光业者确实影响到了，可是他们在上街头去诉求的时候好像没有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同情跟这个，因为就是说对民众来讲这个跟他本身的生计并没有那么明显直接的关联。那么如果说大家切断了所有的往来，到最后可能就是说走回到过去冷战的那样的，甚至是说跟中国的这个关心理或者是血缘上的这种所谓的联系感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哦。所以说北京也在其实对岸也很困难哦，就是说又要摆一个脸色给这个新政府看，但是你又不能够完全断绝到这个中间的往来，所以这种定点的选择性
向调控，
对对对，看起来是很荒谬哦。就但是这几乎是在他现在没有办法当中拿出来的办法。
好的，谢谢玉芬，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张思刚副座，就是刚刚这个我们在华府的来宾也提到，就是如果说过去八年，当然马政府开放了这个旅游，开放了很多的这个大陆的交流，也有很多会台的政策，但是好像这些政策并没有具体的落实到民间呢，那人民感受不到实质的利益，所以才会导致这一次的这个政党轮替啊。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大陆先前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已经在基层感受不到这种经济的利益了，那现在又这样定向调控，您觉得会收到一些实际的效果吗？
是啊，是基本上的国民党在2016总统的选举失利啊，我不认为跟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因为基本上如果说当时的这个大陆政治是错的话，那蔡英文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也不会谈说要维持现状嘛。他如果是那时候两岸关系是错的话，他一定会说要改变现状嘛。所以显然两岸关系并不是那时候大家在投票时候的第一个感觉。那个时候很多感觉是说觉得经济没有把它弄得很好，然后大家对于过去的一些改革，比如这都觉得好像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使上力在很多改革的议题上面，所以我觉得大多数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像国民党那时候在总统选举里面的内部的脚步非常的纷乱啊，非常的纷乱，自乱阵脚啊，所以那个才是就种下这个败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所以我不认为说2016的失败是所谓对于两岸关系总路线的一个总探讨。所以再来，那你说能观光产业确实从这八年呢，我们从人数的部分，从大约350几万人突破到去年的1000万人。那我不管这里面是从来自哪里，在中间的这个相关的观光产业总是成长嘛，总是成长了。那观光产业的成长就等于是把内需市场把它扩大化。那坦白讲，就是真正赚到钱，大家心里也不会讲。台湾有个习惯，赚钱都不会讲，每个人嘴巴哇哇都叫说他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可是你去问这个在日月潭卖茶叶蛋的阿婆，他过去八年他是否赚的比前面八年赚的多？我想应该心里面应该会有答案啦。 会有答案。如果这观光财没有这么发达的话，也不会这么多的观光旅社、饭店啊，不各式各样的民宿在各地这样子一个成长。那你说这个是一条龙的问题，那我觉得那是一个管理的问题，这不是跟我要不要开放观光客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那管理的问题，各国都有发生过一条龙的事情。你说泰国政府很强力的这种措施，禁止一条龙零团费这种旅行社他们来出团，让他们退出旅行的这个团体里面。那我们台湾人去日本旅游也会出现一条龙的问题、所以其实开放观光跟这观光政策一条龙，我觉得是两个层次不同的问题，不能够混为一谈。不能说因为我旅游的一条龙，所以我把大陆观光这一块把它封住，我觉得这是一个这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倒回头来说，我们政府新政府常说他希望观光还是维持过去的一个荣景，还是希望有突破1000万人，但是你说光靠西南向没错，这确实一个来源。那马英九在执政的时候，从东南亚或者从其他的东南亚也好，或是印尼这些地方来的旅客确实也有增长，马来西亚港澳客都有增长，所以其实观光客的增长是一个总增长的趋势啊，这是一个总增长的趋势。那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邻近国家，大陆的旅客通常是一个很重要的构成部分，我们看南韩日本都是如此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是未来你说让这观光的市场如何健康的发展，那个是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政策上要不要开放大陆游客的问题。
好的，谢谢张思刚副座。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整个一个旅游的这个状况。先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讨论过所谓穷台策略，就是大陆可能有考虑过要穷死台湾，后来发现说台湾也有人对大陆是好的，我们也不能穷死这些人，所以我们就定向操控，像刚刚东宁所说的。那您觉得这种定向操控真的能够收到效果吗？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是博弈，其实我要跟提出来一点跟刚刚这个张副座不一样看法，就是台湾新政府并没有禁止中国观光客来哦，没有说不开放观光客。基本上这一次的观光客不来，其实完全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政策的决定哦。那么他要逼台湾承认九二共识，所以这个是台湾过去在跟中国交往，我想也是民进党政府或他的支持者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没有错，马英九政府在过去8年缓和了这个两岸的紧张，可是很多人担心他过度所谓像亲中，或者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头了。你发觉说中国的经济行为不完全是经济行为，他到最后常常会因为政治因素来操控，观光客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开放了观光，台湾也同意开放这个陆客来台湾观光，可是今天因为一个政治的议题，九二共识大家没谈拢，北京就可以一声令下，就是说你们都不准来了。台湾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宣布不欢迎陆客来台湾哦，所以那其他的经济方面会不会有产生这样的效果？我想是台湾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说现在不管是新政府的南向，或者是所谓要加强跟美国的经贸关系，都是大家在担心这样的前提下说，如果继续把鸡蛋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面，就台湾基本上是经济上可以给北京很大的操控空间哦。那刚刚大家讲到，全世界其实现在都是陆客是一个很重要的客源，大家都很头痛，说又欢迎他，但是又很怕陆客带来的各种乱象哦，都在想着说怎么样在管理上面可以做到最好的这个情况。可是其他的国家跟北京，我们接下来看南韩好了，因为南韩最近又要部署这个萨德的飞弹啊，北京已经讲了要让这个南韩感觉到痛哈、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其实过去有个例子，就是在东海冲突的时候，北京因为这个稀土然后禁止销售到，就是禁止输出到日本，那最后还在 WTO 引起的争端哈、所以说可以看得到说北京利用这个经贸来作为它的外交或者政治手段是很常见的。那我们可以看看南韩接下来会不会受到这个的影响。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马上接听电话，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请说。
好，喂，
请讲。
喂，你好，好，那其实两个议题就是一个议题，就是如何收编这个游离的台独分子。那第一个的那个蓝的哈、可以，绿的不行，就是拉蓝打绿，拉中打毒啊，那好处就给那个就支持一中的。那第一个议题的话，送的哈，他不能阻扰，为什么？这个主办权不是在他，如果阻扰的妨碍他人的 那个权利，那所以说把这个议论的部分就交给这个地主国来办理，所以我认为是不能乐观呐、啊。啊，可是这个政治手段的操作灵活哈、啊，这个大陆实在是是非常厉害的哈、啊。
好的，感谢。
那所以是说他那个
肖先生，很抱歉打断您，时间有限了。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发表问题。
喂，
谢先生，请说。
喂，
请讲，谢先生。
大陆很像将台独分成两部分哦，是一部分是天然台，一部分是天然独哈。他好像比较接受天然台啊，天然独他目前他政治环境好像比较不接受哈，不像欧美一些国家哦，他们对统独比较能容忍哦。那你主张独立的，像外省也有第二代也有支持啊，那先住民也有部分支持啊。那先住民他们是南岛语系，有些是主张比较独立的吧？
好的。
那如果是说讲绝对的，主张绝对的。
好的，不好意思打断谢先生，因为时间有限了。不过我们从这个听众观众的回应，总是能够把我们的上下半场的题目贯穿哦，甚至有提到这个台湾独立的问题，就请教在我想综合两边的这个话题，也请教两位来宾做这个总结哦。第一个就是北京持续的在国际上面打压台湾，那对内部的话呢，就是用穷台或是分化，这样继续下去，究竟两岸前景如何？还有今天是九号，明天就是10月10号，台湾的这个双十国庆双十节文告，是不是不管蔡英文怎么讲，北京似乎就已经打算对台湾定调了？我想先请教。
我想最近这个蔡英文连续接受了日本跟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专访，其实已经把他大概在双十节会讲话的这个基调已经释出来了，就是说一方面也是降低北京可能国际的期待，另外一面也对自己的所谓的基本交易派要交代啊、哦。大家都提到说不会对北京的这个压力这个就是说屈服，其实这句话很多人就说不是对着北京讲，而是对着自己国内的这个比较基本教育派的人讲的哦，因为他对北京要释出的还是说我不会善意不变，就是这个维持现状的承诺不变哦，所以要看大家怎么去解读蔡英文。刚刚提到确实宋先生这个还有这个观光，其实都是一环的，就是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所以大家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对话其实还在进行，就是说没有到不讲话的地步，不管你是用间接的，是喊话的，是放话的哈，但是两岸之间还在，所以说到目前为止也许就是说情况还是比较这个紧张一点，但是对话没有完全中断，所以还在彼此测试的一个阶段。
好的，谢玉芬。张思刚副座最后的一分钟，我们总结一下，您怎么期望明天蔡英文他的双十文告，还有北京的对台策略以及两岸前景？
啊，我想两岸的部分呢、啊，我想前景已经大概就是慢慢互相的摸索，因为对于两方来说都没有热对抗，就武力对抗的一个本钱啊、哦。那特别是对于北京来说，它有自己的境内这么多复杂的问题要处理的这个当下，我觉得大概基本上对台湾的部分，当然就是边走边看。但是台湾的部分，我觉得基本上也要去想一想，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两岸恢复对话？毕竟原先这个政府承接的是一个可以对话的政府。如果说继续要维持可以对话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要想一想，你如果不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你要什么？如果说你要对抗来自压力的话，是来自刚才讲的很好，是来自内部的压力，还是外部的压力，还是国际的压力？我想这一块对于蔡英文政府来说是一个考验，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如果说他有一个新的讲法的时候，如何来凝聚内部的共识，特别是民进党内部的共识啊、哦？其实很多压力是来自民进党内部给他的一些压力。那这些压力能不能把它统整出来，变成一个完整的政策？我觉得基本上要考验的蔡英文对外的一个智慧。那坦白讲了，你说北京对于台北的这个打压啊，已经差不多40年了。我觉得要累积智慧，把前人的智慧用来自己，我觉得这是大家会同意接受的。
嗯，好的，谢谢大家的参与，大家晚安。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张思刚先生，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三位。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者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那么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究竟这个蔡英文明天即将发表的双十文告能不能为两岸关系带来一个新的契机呢？我们将带您密切的关注。此外，今天10月9号也是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第二场 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会，我们将推出特别节目，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 VOA 卫视以及我们的网站直播。好的，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玉芬，谢谢您来，今天辛苦你了。